不达可密会，突爆重大变局，未知副警告，战争已系中途。泽连斯基点名中共，乌克兰将出手。川普强硬表态，永久终结哈马斯。为一场阅兵，北京全城瘫痪。美签证大变革，八月新规上路，细节引关注。自从代谢宝同宝气十八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高层已经静静进入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时间。八月三号，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公开在北戴河慰问专家，按惯例标志着高层休假期的开启。不过今年的假期并不简单，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其实是一场事关中共未来权力结构的实质性会议，尤其在党内清洗越来越激烈，四中全会即将登场的同时，北戴河会议很可能正在为后习近平时代静静报告。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直言，习近平近年来不断削弱元老干政机制，但今年的气氛完全不同，这个背后是政治生态发生了剧变，尤其军中习家军被大规模清洗，军委罕见高层集体缺席，上将授衔仪式被取消，这些都释放出一个信号，习近平的权力正在快速被削弱。据统计，他任内提拔的49名上将中，已有超过两成被查失踪或者下落不明。7月31号建军招待会主桌竟少了7名上将，军委多个关键部门无一人出席，而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北戴河会议开始之前。中共官方已经宣布今年10月将在北京召开四中全会，议题之一是审议15五规划，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个只是表面的文章，实际上四中全会恐怕将是决定接班人权力重组，甚至是不是启动政改的关键环节，而这些决定都将在北戴河会议中事先定案。唐正远指出，在中共体制下，小会决定大会，大会走个形式，如果连接班人问题真的在北戴河商量确定，咁四中全会好可能就是新时代的分水岭。但问题是，习近平会轻易退让吗？他会选择体面落台，仲是负隅顽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员沈明哲分析，虽然外界难以窥见会议详情，但无论中共元老如胡锦涛、王岐山是不是现身北戴河，只要他们还在北京，就可能对习近平施加压力，而真正的关键在于习近平面对这种压力是不是还有退的空间。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正在做另一种准备，而且是更持久、更系统的战略部署。七月底，美国重量级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副主任麦克沃森发出警告，美国必须为同中共的持久战争做准备。他说得很直接了当，如果我们不能够形成对中共有效阻吓，接下来就轮到我们自己。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他举例指出，俄罗斯发动闪电战失败，陷入乌克兰危机，伊朗通过代理人打持久战拖冧以色列，而中共正静静地做战争准备。美国若以掉以轻心，极可能重蹈历史覆辙。更关键的是，沃森指出，中共对朝鲜战争的研究非常痴迷，因为那个是唯一一次和美军正面交锋。但他提醒北京，美国虽然偶然表现软弱，但一旦遭遇攻击， 其反击意志将极为强烈，这个才是真正要警惕的地方。专家指出，结合目前中共政局的内忧外患，我们可以看到，外有美方持续加压，内有军中清洗和元老隐现，习近平的地位正在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之间的关联已经不单止是政务安排，更是中共未来政权走向的重大转折点。8月4号，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东北部前线，亦就是哈尔科夫州的一处阵地时话，中国、巴基斯坦、非洲等国的外籍雇佣兵正出现在乌克兰前线。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方将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表示乌军指挥官向他通报，当地部队在作战时遇到了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战斗人员，包括中国、塔吉克、乌兹别克、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某些国家。泽连斯基说，我和指挥官讨论了前线局势，还有沃夫枪斯克的防御战况。我们得到报告，这一网上的战士正和来自多个国家的雇佣兵交火，我们会采取必要应付。这个不是乌克兰方面第一指控外援参战，早在几个月前几乎就曾警告俄罗斯招募了包括中国籍人士在内的外籍战斗人员。而对于这些指控，北京之前已经否认，表示没有任何中国公民以国家层面参与俄乌战争。而这一次泽连斯基的讲法明显更具体，他不单止再次点名中国人参战，还扩展到了中亚和非洲多个国家。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就这一番言论作出正式回应，不过国际媒体已经在度跟进。据路透社报道，他们已联系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巴基斯坦驻基辅大使馆，请求评论此事。与此同时，乌克兰亦提到北韩，几乎称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出几千名军人部署在库尔斯克州，支援俄军的后勤和防御。据称这些部队的任务是阻止乌军夏季对该地区的反攻行动。这个意味着现在的俄乌战场不单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更多的是背后一场国际化的军事角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无论是政府出面还是民间组织、雇佣兵公司，都开始出现在这场冲突的不同位置上。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有分析认为这次是有意向国际社会释放信号，这场战争不再只是欧洲的地缘冲突，而是演变成全球安全的薪火药库。乌克兰亦不会罢休，一方面泽连斯基政府或将主动揭露更多证据，进一步将矛头针对中共等涉事国家，另一方面亦可能在外交层面发起新一轮反击，从制裁、公开谴责到联合西方盟友施压。这场战火燃烧的背后已经不是援助或者中立那么简单，而是一场跨国对决的前奏。8月4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上个礼拜发出的以色列人质影片，使得川普总统更加坚定要永久终结哈马斯的统治。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以及哈马斯上个礼拜分别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罗姆·布拉斯拉夫基和埃维亚塔·戴维的影片，他们瘦骨如柴，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正面临生命危险。美国之音报道说，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的邪恶行为永无止境，这些影片令人震惊，只会令川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永久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 并解救所有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影片发出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立即向加沙境内约20名仍在世的人质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其中大多数为以色列人。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人质正在遭受系统性饥饿，世界不能够对此无动于衷。红十字会星期日发表声明表示，对两位以色列人质的处境感到震惊。以色列总统艾萨克·何索礼拜一出访立陶宛，在与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鲁塞达公开亮相时，还展示了人质的影片截图照片。以色列总理何索说，这些令人发指的画面再次提醒世人，当以色列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时，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仍然被囚禁在地下，遭受酷刑，被剥夺一切权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克卡比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提到被困的以色列人质说，加沙真正的饥荒故事是哈马斯禁锢的人质正在挨饿。哈马斯于2023年10月从加沙袭击以色列，发动这一场到现在仍在持续的战争，造成1200人离世，绑架了251名人质，其中仍有49人被关押，仅约20人被认为仍在世。联合国和多个国际人道组织近日警告，加沙平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威胁。以色列就事件作出回应，以下令部队每日暂停数小时对哈马斯的行动，以扩大援助分发。以色列和美国指责哈马斯从联合国货车中盗取援助物资。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人质协议仍面临挑战。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尼科夫2号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人质家属会面，他之前视察了加沙的一个美国支持食物援助分发点，他在加沙逗留了5小时，以更好更多地了解该地区的人道主义情况，并向川普总统汇报。中共将于9月3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仪式，北京城气氛异常紧张。从8月9号18点起，长安街区将实施交通管制，还警告客户必须在之前返回酒店，否则不得入住。该时段外卖餐饮外卖亦无法入内。北京9个区域设置为无障碍物的一定空间限制区，连急指挥都要受限制。为保障空气质量，北京周边企业停产。中共当局耗资巨大的阅兵仪式将在9月3号上午举行。这一消息除了官方发出外，网上一片沉默，网民的声音几乎全被封锁或者删除。有网友将酒店通知发到网上。8月9号长安街出入酒店时，唯有在18点之前，迟到就回不了转头，过了这个时段外卖亦入不了去，引发网民不满。有网友说，提前订的酒店就是为了看阅兵式，结果现在知道阅兵式当日是戒严的，不给出去什么都看不到。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称，从7月16号零时起到9月3号24时止，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门头沟等9个区域设置为无障碍物的一定空间限制区，禁止升放甲子、无人机、纸鹞、气球、孔明灯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北京市民李先生表示，中共一搞演习就封锁道路、关闭公园，现在连甲子都限飞了，除了劳民伤财、折磨老百姓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就是被中共这些人壮胆。为了保障空气质量，2025年北京阅兵期间，就连北京市及周边6省份、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的建筑地盘将全面停工或者限产，停工时间为8月20号零时到9月4号24时，包括基础设施施工现场、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等已扬尘行动。周边省份同步要求三合土搅拌机停产、高污染企业停产，各地钢铁工厂进入全面检修阶段。有网友表示，本来工资就不高，放假咁长时间，收入就更少。大陆原公职人员杨先生对大纪元讲：中共官员的社群，无论几大级别都冇安全感，他哋被限制出境，严重监控。中共成日俾老百姓洗脑，通过大阅兵要人投身国家民族情怀里边。而家中国经济环境非常恶劣，搞呢个活动就是乱咁折磨劳民伤财。美国国务院8月3号宣布，自2025年8月20号起，将试行一项新的签证保证金政策，针对签证过期率较高的国家，部分旅游和商务签证申请人可能被要求缴交最高$15,000的保证金。作为到美国短期签证的前提，据大纪元报道，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出的临时最终规则，这项试点计划将实施12个月，适用国家名单将在新规生效前15日公布。新规主要针对 B1 商务和 B2 旅游签证申请人，另外符合下边两种条件的人可能被要求缴交保证金。第一种是所在国家签证过期率比较高，而且申请人的身份筛查信息不足；第二种是通过投资获得外国公民身份兼且没有居住要求的人员。具体保证金由领事馆官员根据个案来决定，最高可达$15,000。申请人在签证面谈后，需在30天内通过美国财政部官方网站提交移民保证金表格完成缴费，没有按时缴费者可能需要重新面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缴交保证金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获得签证，申请人还需要符合其他所有签证资格标准。如果最终签证被拒，保证金将被退还，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亦是会豁免保证金的，譬如是美国政府雇员或符合紧急人道主义需求的，不过这种情况有限且需酌情处理。据悉，这项政策延续自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最后几个月提出的移民管理改革，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法来加强短期签证管理，并加强与相关国家在身份审核和边境管理方面的合作。美国国务院表示，将根据这一试点计划的执行效果，评估是不是扩大适用范围或将其常态化，建议计划到美国的申请人密切关注后续公告。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